什么会讲宝积经，主要是因为这一部经典是非常典型的大圣经典。大圣经典，所谓的大圣经典，典型的大圣经典就是经常是包大贬小的。那我对包大贬小的说法一向不太以为然，所以我愿意再花一点时间再把这些问题再重新再澄清一下。所以有这次讲宝积经的因缘，因为其实这个以前在台北有阳明山共修的时候有讲，但是那时候我想说我只是陪公子念书啦，所以讲一讲就没有录音啦。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跟我反映说，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应该录音流通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因为有南部这样的因缘，所以再来把这部分重讲，但是会讲的，因为要录音的话会讲的更谨慎一点。好，那我们首先讲各位看讲义，大宝积经跟宝积经。有人以为我是要讲大宝积经，其实不是。大宝积经的话总共120卷，120卷你讲到什么时候啊？我讲经都很快的，所以说不会讲那么大部的经典。所以大宝积经其实总共有120卷，是唐朝菩提留志所译的。这个讲义里面有这个有关的那个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是印顺法师的讲记所揭露出来的。因为印顺法师对整个通关法藏大藏经他涉猎很广，所以他在把每部经都给定位得非常的精准，所以我们在讲课的时候有一些资料会引用他说的，是唐代菩提留志所译的。那这个宝积经的话在中国被称为五大部之一事实上五大部有不同的讲法，比较旧的把宝积部称作一部，后来的话宝积经就是只是被编辑在经籍部里面。但是总之而言，这个宝积经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蛮重要的地位。但是为什么称为宝积呢？宝的话当然大家比较清楚，主要是法宝。我们虽然说有三宝，佛法僧三宝，但是主要是法宝。积的话其实就是类，我的看法是类编，把同类的经典编辑在一起，所以是类编，也是总集的意思。总集的话当然也是相关的，把它集在一起的。所以事实上刚才讲大宝积经总共有120卷，其实包括49会，49会就是49部经典合编起来称为一部大宝积经。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宝积经只是其中的一会，这一会称为普明菩萨会。如果在宝积经里面的话49会里面的话应该是属于第43会，在120卷里面的话是第112卷，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宝积经。以印顺法师的说法，这个现在要讲的普明菩萨会才是最原始的宝积经，后来的宝积经只是再把其他的48部经典在内编，然后合称为大宝积经。为什么呢？因为既然称为宝积，宝积就是把很多不同的经典编串在一起嘛，所以就称为大宝积经。但是事实上如果大宝积经我是没有看过了，但是以印顺法师的看法就是说，这个49部的经典其实是个别存在的，只是把它类编的，并没有说一个非常好的整合，所以只是把不同的性质的经典编辑在一起而已，所以它没有一贯的主题，没有前后一定的次第。所以这个宝积经的大宝积经基金的49会跟大般若经的16会跟华严经的9会意思不一样，因为华严经的9会那个次第非常明显，直信、直住， 是行舍回向实地，这样那个次第非常明确。那在这个大宝积经的话，它只是散编而已，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次第，所以跟那个般若经跟华严经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就我个人所看的话，这个就算是这个最原始的普明菩萨会，也我的看法，他也是把很多不同的说法编串在一起而已，也没有经过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整合的过程。所以有些说法，其实我的看法是，次第当然不可能很严谨，那说法有很多是重叠的，也有一些是有点矛盾的，所以架构不够严谨，说法也不统一。所以我们在讲经的过程之中，会把这些不同的说法或者不同意的地方再做一些处理。那刚才讲到说，这部经典主要是很典型的大圣经典。那大圣的经典，就传统的讲法，主要有三个重点，一个是大菩提愿为本，大悲心为上首，空慧为方便。啊，这个都是因顺法师的讲经里面说的。故本经所明的菩萨道，略分三段：一、修广大正行，着重于菩提愿；二、习甚深中观，重于空慧；三、做教化事业，重于大悲心。中观这三者的话，才成为菩提正道。啊，这是因顺法师说的。但是我们下面要讲的是，我对这三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第一个，所谓的菩提愿，现在很多人都会开口闭口讲发菩提心啊，但是菩提是什么意思他忘掉了。菩提是觉悟的意思，所以发菩提心就是发求觉悟之心，求觉悟的心。那么发心跟觉悟其实还有很长远的距离，对不对？不是你花了心然后就觉悟了，那还远得很啊。其实就算觉悟的话，每个人所觉悟的层次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啊。这个在中国禅宗说有小悟、大悟、彻悟，甚至说小悟也不是一次啊，大悟也不是一次啊，有的经过很多次的小悟啊、大悟啊，什么时候到彻悟都不知道。在一般的论点上面也讲到说，觉的话有等觉、妙觉、究竟觉、随分觉，反正名目很多啊。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就算觉悟啊，也是要看你觉到什么程度啊。所以不是说发心就能够觉悟了，也要看到，就算觉悟，也要看到你觉悟到什么地步。所以绝对不可能说发心就是大圣，因为你要到大圣，那个至少要到一相当的地步才能够称为大圣。尤其下面这个以前呢，很少人说，我们一般都说修行大圣法门啊，要经过三大阿僧子劫才能够成佛啊，这是大圣经典公认的。但是三大阿僧子劫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从开始发心就开始计算吗？不是，因为初发心的人其实不稳定啊，还在上上下下，经常会退转的。如果你退转的时候，那三大阿僧子劫怎么算呢？所以真正的三大阿僧子劫是从不退转开始算的。不退转什么时候不退转呢？比较高的标准是菩萨初地，但是三大阿僧子劫的标准没那么高，至少要初住哦。我们讲实性实住嘛，实行实回向，然后才是实地。实地的话，第一地的话是初地、欢喜地。其实欢喜地已经过一大阿僧子劫了，但是至少要到初住。为什么称为初住呢？表示我们在政治见上面已经确定了。住是住什么？住在佛法的理上面，对佛法的理已经非常肯定了，你才可以勉强做到不退转。 如果对佛法的道理都不清楚的话，一般人只是凭着信心念佛持咒，怎么会之后会退转？那是经常是不可说的，碰到逆境就很容易退转了。所以我们对佛法的理非常清楚稳固了，才能够称为不退转。不退转之后，三大阿僧祇劫才开始算计时。那我们讲白一点，有很多人学佛学了很久，你有没有到达初住的地步呢？这些所谓的大乘菩萨有几个已经到达初住的之见呢？不一定，还很远的。所以不是三大阿僧祇劫是从初阿婆提就开始计算的。所以在这一部经典上面讲说，菩萨一耳从初发心变胜声闻辟支佛众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如果说声闻是你把声闻当作已经证出果，甚至证阿罗汉果的话，那个境界是非常高的。那辟支佛众呢？辟支佛的话是无师自觉，至少已经觉悟了才称为辟支佛啊。所以你怎么可能说发菩提心就可能胜过声闻辟支佛呢？虽然说要发心才有那个果，可是世上因到果之间的时间还非常的长远的，尤其是根本还没有到不退转的地步，根本都很难算数啊。世上讲白一点，发心的像恒河沙数啊，真正成就的凤毛麟角啊。然后怎么样能够发菩提心呢？发求觉悟的心。要什么时候才能发求觉悟的心呢？要碰到问题，有问题的才要去找答案嘛。你没有问题的人，你怎么找答案呢？找什么答案呢？所以就是要有问题，对自己的生命有问题啊。这个有问题的话，中国的禅宗称为疑情，所以常常说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啊。如果你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怎么样找答案呢？找什么答案呢？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如果没有疑情的话，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发求觉悟的心啊。我们现在只是嘴巴讲讲啊，我想求觉悟啊，你根本没什么问题，怎么求觉悟呢？所以没有疑情是很难发求觉悟的心的。所以我们下面举两个例子，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发求觉悟的心呢？看起来好像没有，其实非常明显。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看到生老病死的情况之后，他就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人一定要有生老病死吗？怎么样才能够避免生老病死？这个问题逼到最后，翻也翻墙了，对不对？你想那个问题的力量有多大？本来是一个王子，可以把他逼到半夜翻墙啊！一定要去出家找答案。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力量了、啊。想一想问题，然后再去看看连续剧啊，然后再去跟人家赖啊，怎么都要忘光光了。然后要搞到半夜睡不着觉就很厉害了，要搞到半夜翻墙啊。所以一般人的心没有那么切。就算有，没有那么气。所以我们也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后来修外道定，其实很多人都认为他成就了，但是他认为他没有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的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所以最后他在菩提树下发愿，若不起坐，誓不成啊；若不觉悟，誓不起坐啊。终于觉悟了。我主要的是说他那个疑情其实是非常重的，对不对？力量非常大。那我们下面再看这个舍利弗云何发觉悟之心，这个在经典上没有讲得很明白啊。但是据我所知，舍利弗跟目犍连他们在当时也是在修行，但是修的是外道。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啊，他们就已经开始修行了，还修的是外道法门。后来他们那个领众的外道 导师过世了，就由舍利弗跟目犍连继续领众，然后带着他们这些师兄弟啊甚至徒众嘛继续修行。但是舍利弗跟目犍连对他们所制造的其实不满意，好像觉得说还没有把真正的问题看清楚啊，所以他们两个师兄弟互相约定，如果有听到更好的话的话，一定不能够独享，一定要告诉对方。这个表示什么？表示说他们对自己所知道的不够满意啊，所以还要再有向上再求更深的法的这种意愿。后来这当他们虽然都是外道，也是一样出去托钵啊乞食。后来舍利弗在乞食的过程中看到最初释迦牟尼佛所度的五比丘之一，就是马身比丘啊，看他威仪非常的好，就是看他的心态非常的平稳，所以他就很好奇的跑去问说，你是自己学的还是跟别人学的？他说我是跟释迦牟尼佛学的。那你们的师父他是怎么讲怎么教的？马胜比丘当时就说了一个偈颂，就是我刚开始学不懂得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上人常常讲这一个偈颂，这个偈颂我现在没有记得很多，就是关于缘起法的偈颂，缘起颂。舍利弗当时听了马上觉悟证得出果，所以他就很高兴啊，很高兴回去跟目犍连讲，目犍连听了也证得出果，所以他们两个就相约到佛陀坐下去出家，他两个都很快的就证得阿罗汉汉果。那当时他画的他的问题是什么？好像在这个故事里面不是很肯定，对不对？但是以我的经验，我大概知道他问的是什么问题。万法归一，归何处？因为事实上我们一般人都会希望在这个万法变化之中能够去找到一个不变的大原则，就是统一的大原则。其实我个人学佛最初你说了生死嘛，其实我那时候才20岁啊，没有见过几个死人啊，我的近亲里面还没有说哪个往生的。你说烦恼，20几岁的人大概也不会有很大的烦恼，尤其我这个人本来就对很多人间事就是看不太在眼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大烦恼。但是我们只是希望说在这个现象背后要去找到一个那个不变的而且是统一的大道理。最后看了中观之后就很肯定大道理是什么，就是因缘众缘所生化。所以能够大家心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疑惑，要找出一个永恒不变而且能够统一圆满的理则是什么。所以这个他听马胜比丘一讲啊，他就知道这个就是我要的，所以他就觉悟了。这也就是说我要说的是，要发菩提心不是凭空而发，一定要有问题才能够发，来你的问题越切那个道心就越强。所以我刚才讲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可以半夜翻墙，因为他那个问题对他来讲太大了，他会解决不可。所以像我们很多人也想学禅啊，也想开悟啊，然后我一直说你要参话头，你要找自己的问题啊，不要去找别人的问题啊。你拿一个现成的问题的参的没有什么意义啊。比如说我们历史上比较喜欢参的是什么公案，狗子有没有活性，你有没有活性你都搞不清楚，你哪时间去管那狗子有没有活性呢？那参了老半天呢、啊、根本进不去，因为那不是你的。那我就说啊，你要自己去参你自己的问题啊。他说我没有问题，我找不到我的问题呢。说如果没有大悟彻底的人一定有问题的，怎么会没有问题呢？不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问题被 太多的妄想俗事盖住了，所以你看不到有你的问题啊，或者说偶尔看一下子电光石火蹦一下，然后等一下子又不见了，又忙其他的事情去了。所以有我常常讲的是说，以我们在禅堂的经验，有很多人经过打坐慢慢把妄想消除之后，他的问题就蹦出来了。所以不是没有问题，是被妄想盖住了。所以经过比较长时间的修定，把妄想去除之后，你原来的问题才会显现出来。所以如果没有自己的问题的话，你想说要发菩提心是很难的。没有自己的疑情要三话头，那根本还在外面打转。所以后来没有自己的问题，最好能够去参什么？参现成的问题，对不对？参问题，现成的问题对我们来讲根本不相应嘛。所以你只能够参什么？你只能够念话头，然后跟念阿弥陀佛一样，念什么？我是谁啊？啊，念什么？狗子有没有活性？念到最后，好像修定一样，可以修到一心不乱。所以有人说啊，这个参话头可以参到统一心呐、啊。我跟你讲实话，不会参话头的才会参到统一心呐、啊。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参话头，你有疑情，那个疑情会越来越大，到最后变成疑团。到最后你整天想来想去，就在这个问题里面打转，转不出去的。就像我们现在人跑到闷烧锅里面一样，你每天就在那个问题里面转了、啊、转不出去，迷天暗地的，都乌压压一片，到最后是所谓的参禅的第二个境界，什么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什么都否定了。那个日子啊，我敢讲实话，你过不了几天你就爬出来了，还是回到我当凡夫俗子的世界比较安全一点呢、啊。所以除非说，以前我师父常讲参禅要有什么大分心啊，要就是拼了不回头，你才有办法继续参下去。一般人碰到那种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时候，什么原来你所肯定的话大概全部打翻了。那在这个时间能够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你能够你的信心能够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到时候什么时候还有更不知道。所以真正参话头，我说的真正的参话头不会参成同一心的、啊、反正是全部变成从疑情变成疑团，全部颠覆了。你原来的想法，原来所看到的世界全部颠覆了，然后就在那边熬到什么时候会开悟，真的不知道。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想发菩提心就能够发，因为想发菩提心的前提是有一个很明确的问题呀、啊，也不是有了欠请发菩提心欠了就能够发。我也希望欠呐、啊，欠你赶快找到你自己的疑情啊，就是还没找到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像后来大师本来要参话头应该是参自己的问题，后来变成参别人的问题。后来的大圣就将发菩提心呢、啊、解释成什么度众生的心呢、啊、因为自己的疑情发不起来，要发度众生的心呢、啊、我说发度众生的心倒是比较好发了。为什么呢？好为人师啊，三代以下好为人师啊，好、哦、啊，当然能够发，大家都想当英雄啊，我来救你呀、啊，你自己都还没有得救，那就一天到晚想救别人啊。尤其度众生哦，讲难听一点，又可以名利双收啊。所以谁不想度众生呢？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本领？你自己没有觉悟，你怎么去觉悟别人呢？如果自己没有 觉悟自己没有本事，只是像泥菩萨过江啊，自身难保啊，到最后不是度众生了、啊，被众生度走了，被名利度走了，哪有可能度众生？所以既不是想发就能够发菩提心了、啊，也不是把度众生当作发菩提心了、啊。后来到最后，我们连发菩提心也不讲了、啊，就整天叫人讲发心发心了、啊，你要发心了、啊，你要发心了、啊。我说如果要发心更好发，因为中天整天发的都是贪嗔痴的心啊，怎么说不发心才怪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越讲每况愈下，因为你发不起真正的菩提心，所以把菩提心乱讲乱讲，越讲越远了、啊，根本离那个真正的菩提心啊很远了、啊，然后还好意思说出发心时即胜声闻缘觉，根本就是不要脸呐、啊！马不知脸长啊，因为你这个跟我们离太远了。这是第一个菩提愿，真正要发菩提心，不是想发就发，除非说你真正的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要去面对。要去突破，那时候你的道心自然能够提起来。第二个，有人讲说是慈悲心才是大圣的特质啊，慈悲。但是慈悲跟其他宗教所讲的博爱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你可以讲，因为它是基督教讲的，所以当然不同。那为什么基督教讲的就是不同呢？事实上，像如果讲慈悲的话，印度的梵天外道他们修的主要修的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了、啊，每天都在打坐那边，我要对很多众生慈悲啊，也多。那你说他们是大圣吗？你说他不是大圣。你说为什么不是大圣？因为他们是外道。为什么是外道？因为他们没有空慧。佛法跟外道最大的差别是有没有空的智慧。有没有佛法的智慧啊？所以也不是说是慈悲就是大圣，而且空慧的重点在于无我，在于无我。空当然可以讲一切法空，可是一切法空太泛了，你真正要修行就是要一门深入，一门深入的话就是说从我空入手。那么如果你知道我空无我，无自就无他，对不对？有自跟他是相待而有的嘛，有自己才有别人，有别人才有自己啊。如果是无我也无他，那你怎么样发慈悲心呢？所以我过去就曾经解释过，我觉得这中国字很有趣啊，慈者知心也，知好、哦，你们看这个中国字刚好词刚好下面是一个心，上面是一个知，知是什么？我把它解释成安于当下。那悲者灰心也，悲者灰心，什么叫做灰心呢？不作意，以不作意而安于当下，才真慈悲。好，那我们就先说，一般的人都是以什么为慈悲呢？推己及人为慈悲的。我怕人。那想象别人也怕人，所以要去给别人温暖。我喜欢听好话，以为别人也应该喜欢听好话，所以人家拼命讲好话。这个以推己及人的心去行慈悲，当然也是好事，但是那是人天圣，不是大圣。因为有我有他，就是人天圣的特质。哪里是大圣呢？比如说很简单讲说话，不请及主动未说的话就不是慈悲，为什么呢？那是作意说的就不是慈悲。然后不说呢，不说也不慈悲。 那什么时候说呢？要请然后说，有人请心法然后你才说，而且他请什么你说什么，这样的话才能够精准。所以请然后说，这是原始佛教的戒律。所以真正的佛教的法师不会说像有很多人在街头布教啊，看到人家发册子啊，那个是你作意的关系啊。而作意很多时候是说，哎，当作我的信徒，人家没有问题啊，你都希望别人有问题啊。所以安于当下不是不知道，不是跟石头一样在那里都不动叫做安于当下，它是能够觉知，能够随着不同的因缘而去觉知，而去应对。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有人请法，那你就要说话，而且说的是他希望听到的，不是我想说的，是他希望听到的。随缘觉照应对，心很寂寞。为什么寂寞呢？说来讲，他心都是很平静的，不会说听做了就很高兴了 啊，今天要多收到一个徒弟了，又今天怎么样？对他来讲，说跟不说都一样，说过也就算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慈悲，也就是说，以有我的心，然后能够随缘应化，这个才是真正的慈悲。你作意说我要做什么要做什么，那也是慈悲，是人天生的慈悲，不是真正大圣的慈悲啊。好，那第二点我要说的是，也不是刚开始修行人就能够具大圣的慈悲心啊，因为刚开始修行的人心还是会怎样，会偏啊，不是偏有为就是偏无为啊。好，那我觉得第三个，我们其实佛教最重要的是证得空慧，空，但是空在经典上面，其实在很多的经论里面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空就经论而言，哪有三种定义，第一个称为完空。很多人说完空是什么都没有，不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呢？至少还有你还有我，还要吃饭睡觉啊，甚至两个还吵起来了，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因此所谓的完空，主要是指很多人不相信三世，不相信有过去世，不相信有未来世，当然他相信有现在世啊，但是不相信过去，不相信未来，尤其不相信有三世因果，这个就称为完空。对，他们的想法是人死如灯灭，死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经典上面有这句话，灵气我见如须弥山，不着空见如芥子许，宁可起我见像须弥山那么高，不可以产生执着任何的空见，就像芥子那么一点点都不可以有。为什么呢？这个空见不是指恶圣啊，不是指圣文圣辟支佛圣啊，偏于消极无为的空见啊，而是指外道的顽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灵气我见如须弥山，主要是指什么？指人天圣。人天圣虽然修善断恶，但是他还是有一个我，有一个我，所以不能够解脱。以佛法的教理非常明确，无我才能够解脱，有我不能够解脱的。但是有我的话，至少你相信因果而能够修善断恶，至少能够保证不会堕落三恶道，至少能够保住人天的这个地位。那如果是着空见，就是不相信三世，不相信因果的话，就很可能无所顾忌啊，就无恶不作。当然也不一定就会无恶不作，但是有可能就无恶不作，因为他们没有顾忌啊。我们相信有三世因果的话，你至少做什么事情都要为未来负责嘛。他们认为说没有未来，所以你这辈子 得过且过啊，反正所以他们没有顾忌的话，就会因此造恶。所以说为什么说不可以着空见如戒之喜，主要是不相信因果的话，你就没有顾忌，就可能造恶堕落。临起我见如须弥山，这个我见如须弥山不是说因为有我所以就损人利己啊，这样的话也这样的话不是人天圣了、至少因为有我见的话，有我有他，所以能够修善断恶的话，这个还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一种空，称为妄空、第二种其实是偏于消极无为的，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讲到说有所谓成住坏空，成住坏空等到坏了才称为空、成住的时候是成长，坏了才称为空，那把空都当作比较什么消极无为的那一边或者消散的那一边呢、所以 有很多人在解释无常的时候，就老是讲是说哦，人会死，所以这是无常，事实上人回生也是无常啊。很多人解释无常的时候就讲说花会谢呀、开了就会谢，其实也是因为无常所以才会开呀、所以有很多人把无常或者说空都只是看到什么，看到消极的那一面，事实上无常本来没有所谓的消极，因为无常可以正可缓，变好也是无常啊，变坏也是无常啊，但是很多人看到的都是属于消极的那一面。好，无我其实也不，有人以为无我就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无我我们本来就是无我，无我你还是可以为求法，还是可以修行啊。因此第二种的空的话，其实是偏离消极无为的那一边的话，偏离消散的，偏离消极无为的，就称为空。那这种都不是真正的空啊。第三种空的话，才是真正的空，是什么？性空，为从众缘所生故，无自性，故以无自性曰性空。如中观论颂云：“中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为是假名，一是中道也。”当然这一部分的话是比较深，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就深入中观的义理。我简单讲，真正的空就是中，不是偏于一边的，所以中观就是不二法门。因此我过去再三说到一句话，因何为大？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大圣呢？见性为大，要见到这个空性。因为性的话是普遍性，因为性是永恒性，所以你如果能够跟普遍性永恒性相应的话，心量就自然为大、这是因何为大？见性为大。那既然是普遍性，是永恒性，它必然跟中道不二是相应的，所以后来再说因何为大，证得中道不二为大。但是讲话说回来，要见性有那么容易吗？要证得中道不二有那么容易吗？所以不是立愿为大就能够成为大，也不是劝请为大就能够成为大，你要有见地。见地是什么？入得一切法空，要有正量，然后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大圣。所以说有很多很多所谓的大包大边小的讲法，其实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自己根本就大不了，见地不够，正量不足，你自己根本就不是大人，你怎么可能包大贬小呢？尤其还有一句话，既有包贬，即已非中道不二。因为什么叫做包贬？一定把它 二分法哦，做这个好那个不好，然后才会包这个扁那个嘛。所以你在包扁的当下，表示已经不是中道不二法门了。而我们有两部很代表性的讲中道不二法门的，像《微末结经》，从头到尾都在包大扁小。那这一部《宝积经》也是开口闭口讲中道不二法门，到最后表现出来的特质也是包大扁小，表示什么呢？嘴巴讲的是中道，其实跟中道完全不相应。所以说，因为你跟对真正的中道不相应，才有包大扁小的这个问题啊。尤其不可以将声闻圣、辟支佛圣说是小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传统上很习惯讲二圣是小圣，二圣是什么？声闻圣、辟支佛。当然也有的地方是讲声闻跟缘觉，其实缘觉的定义是非常暧昧的。为什么呢？有人说缘觉就是因为听舌因缘法，所以称为缘觉。那听舌因缘法又为什么就不是声闻圣呢？那才怪呢。而有人说缘觉神就是因为他自己悟的，所以称为缘觉。如果是自己悟的话，你就直接讲辟支佛乘，比较那个跟声闻乘比较能够划分。因为声闻乘的原始的定义是什么？听佛说法的就是声闻乘，听佛音声嘛，听佛音声而入道。因为当时大概没有那么多文字啊，文字没有那么方便，所以主要说听佛音声了。当然直接听的跟间接听的都算，所以当时的佛弟子当然都是声闻圣了，那是没话讲的。那我要问你的是，那菩萨算不算声闻圣呢？菩萨当然也是从开始看经典啊，听法师说法才开始修学佛法的，所以哪个菩萨不是声闻呢？如果你说声闻就是小圣的话，那我就说对不起，你菩萨也是小圣啊。因为也是从听佛音修学才开始入道的嘛。所以说第一个不能够说声闻圣就是小圣。第二个呢，我们说辟支佛是小圣，很多人对辟支佛的讲法是说他是无师自觉啊，因为是独觉，所以独觉的意思就是也不度众生啊。事实上觉不觉跟度不度众生显然没有必然的关系嘛。从历史上看，只有释迦牟尼佛是独觉的，不是自觉的。但是我们很清楚，释迦牟尼佛没有不说法，没有不度众生啊，他没有说偏于消极无为啊。所以从历史上来看，或者说从定义上来看，都没有足够的理由说辟支佛就是小圣，辟支佛就会落于消极无为。因此这是下面我要说的，什么叫做小圣呢？虽悟缘起意正空性，却落于消极无为的才是小圣。就像刚才所讲的，有很多人听到无常，听到的都是负面的，他不会想到花开是也是无常，人生也是无常，他只是想到花谢的是无常，人死的是无常，老病的是无常，青春的时候呢，青春的时候就是很正常啦，没有什么无常啊。所以都只是把它看到负面那一面的话，啊，就比较容易消极无为，就是称为小圣。虽悟缘起意正空性，事实上小圣的话也是要了解到缘起法，因为缘起法是佛法最重要的核心。缘起法简单讲就是因缘果因缘果报等等。然后如果再讲深一点的话，就是众缘所生化，我说即是空，那当然就是以缘起为中心，到最后要证得空性，因为证得空性，证得无我，才能够真正解脱。可是因为我说有些人听到无常，听到无我，都习惯上偏向 变成消极无为的，变成这种少事少脑的这种风格啊，所以称为孝圣。所以虽然是声闻弟子，未必皆落于孝消极无为啊。听佛说法跟落于消极无为根本是两码事啊。所以不是说听闻佛法就一定落于消极无为啊，不然的话菩萨道也会落于消极无为。这原因很简单啊，因为众生根器不同，有些人就是偏向于积极有为，有些人就是偏向消极无为，这是真真实实的惯性使然啊。不是因为你听到一种法叫做大乘法，另外一种法叫做小乘法，所以有这样的差别。一智佛也不一定会落于消极无为，因为无私自觉跟落于消极无为没有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我第一个我要讲的是，不能够把声闻缘觉就认为他们就是小乘。也有人说声闻跟菩萨主要是他们所证的空不一样，声闻证的空像毛孔空，菩萨所证的空像太虚空。如果讲这种话，我就要说你对空真的是不了解。为什么呢？空主要是讲空性，不是讲空相。毛孔空跟太虚空那是相，相的话才有太虚空跟毛孔空的差别，对不对？如果是性的话，性既然是普遍性，性是无外性，哪有什么它小孔空跟太虚空的差别？所以你把空当作相才有这个问题，如果把空很明显的定义在性的话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因为既然是性的话就是普遍圆融的。好，有人说好，那我不讲说毛孔空是太虚空，小圣只证得人我空，未证得法我空。为什么说他只证得人我空呢？因为他只是讲这五蕴皆空啊，没有讲到一切法空。但是事实上人我跟法我其实是相待而有的，因有心才有法，因有法才有心，这两个是相待而有的，故或寄存或双泯，有的话两个 都一起有哦，跟就像大小一样，大小是相待而有的，有大才有小，有小才有大，要么就两个 都有，要么就两个都 不存，不可能说只有证得人我空而未证得法我空，那是不可能的，理论上就不可能的。也有人说那我们不讲什么证得我这个我空能法空，小圣只证得极净涅槃，未证得大圣才能够证得无住大涅槃。好，那我要问你什么是无住的？无住的话就表示无常变化的嘛，无住就是无常，因为常就是住嘛，所以无常什么是无常的？相法是无常的，一切的相用本来就是无常的，你没有证得涅槃，不证得涅槃其实都是无住的，相用本来就是无住的。那极净涅槃如果是极净不动的话是指什么？是性是不动的，性是不动的，但是当然很明确。第二个呢，其实所谓的证得极净涅槃还有一点是不动的，情绪是不动的。情绪，我们一般的人在碰到境界都会有情绪的起伏啊，真正证得涅槃的话，他看事情非常的理智，非常的清楚，不会有情绪的起落，该怎么样去面对，该怎么去处理，他清清楚楚，啊，也不会落于消极无为，而是非常的理智的，非常没有情绪的啊去面对，这个称为寂静涅槃。如果要去面对处理，那个就是属于什么？那是属于相用的问题。所以极净涅槃跟无住那大涅槃啊，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主要是讲性跟情嘛，一个是讲相跟用，性情是不动的，相用的是随缘视线随缘变化的，所以基本上面他们是本来就是相互相成的。 好，另外有人说，那我觉得身份证是真的不售后有，所以骂他们是教要败种。那我问你，不售后有是什么？是断灭了吗？不能够以断灭见来看不售后有，因为诸法本来就不长不断。所以我们要解释什么叫做不受后有，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是我，过去是我，现在也是我，未来也是我，这个就是、哦、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那你就是受后有，因为有一个我，所以才有过去的我，现在有未来。如果不把我当做一个我的话，那这个这是什么？随缘变化，随缘实现的。所以有我的人它比较坚固，没有弹性，无我的话反而是比较灵巧、哦、比较有弹性，比较有所可塑性，因为有比较灵巧，比较有可塑性，所以才可以下面所讲千百亿化身。这我们用一般人最容易了解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固体跟液体。固体你现在看它是固体嘛，过去也是固体，现在也过一段时间它也是固体，都是硬邦邦的，碰不得、哦、这个是什么？这是有后有，有我有后有。那无我的就像什么？就像液体一样。液体的话我们看到，我们都知道液体你装在方的容器里面它叫变方，装在圆的容器里面它叫变圆，它的弹性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执着，所以才能够随缘变化。好，如果我们今天讲液体的话，一般人比较容易了解。如果讲气体呢，气体的弹性当然就更大了。所以气体能够千百亿化身，固体的话就能够就必然的受后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受后有才能够千百亿化身。反而是不受后有是前提，千百亿化身是他的相用。所以这也就是这一路讲下来，你就会发觉其实本来没有冲突的都被人家讲成有冲突。事实上只是每个人所讲的面重点是不一样的，事实上从整个法的大原则来看，其实根本是没有冲突的。所以说我认为所有说声闻尘哪里不对的话，其实都是含血喷人无中生有的。如果说有小圣只有一句话，那是因为他们偏于消极无为，不是法 有差别，是人有差别，是众生的根器有差别。所以这句话我从学佛以来我一直非常的认定，法无二字，根有立顿。这种情况我现在想起，我有一次去日本，日本的时候，然后因为各位知道日本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家佛教啊，然后那个住持也是居士啊，那时候就刚好碰到他们一个月一次的法会，哦，他叫恭请法师说法，题目是在家居士如何修行佛法。好，在家居士如何修行佛法？我上台第一句话，我认为佛法没有在家跟出家的差别。哦，他听得好高兴啊！法没有在家跟出家的差别。然后最后我讲说，可是就修行的缘来讲，出家跟在家的缘还是不一样。哦，他听完他的脸马上就红起来了。他说、哦：“其实我都知道，可是我现在已经自己回不去了。”但是这是我一向的看法，法没有差别，但是缘有差别。哦，有的人的缘只能够在家，哦，有的人的缘能够出家，那你缘不一样的话，当然那个成就是不一样的，这是世间的相用。 那同样根器也有差别，有些人根有立顿，有些人比如说同样讲无常，有的人就可以看到好的也是无常，坏的也是无常，有的人就只是看到一面，那是根的立顿。那习有偏颇，有的人齁，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你看习佛几十年了，叫他皈依他就是不皈依，他说觉得我不行还不够，有的人一知半解的就去皈依了，而且他过几天又拉很多人去皈依啊，这是每个人的习气偏好不一样，这不是法有差别，所以根有立顿，习有偏颇，故有小圣。下面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但是根必业修业力，我们不要想说哦，我像我这种人动根啊，我大概只能够念佛啊。如果你这样念，如果你这么想，我搞不然敢保证你一定越来越钝的。因为要练，像刀子一样，要越磨才能够越利。你太久不动的话，它就越来越迟钝。所以我们就算说我们觉得说我们根气不好，不能够气馁，只能够勤能补拙。勤能补拙，人家花三天，我花三个月，反正就是更努力。从勤能补拙，然后能够呢，从生而熟，从很陌生的到慢慢熟练的，到最后从熟而巧，熟能生巧。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怎样，慢慢变立根的。所以不用羡慕别人是立根的，他们是累积修来的。我们现在从现在好好努力，也根气也会慢慢变利，所以地根的话能够越修越利。我不相信所谓的五种种性的说法，说有些人就是小圣根气，有些人就是大圣根气。根气那是相法，不是性法，对不对？既然是相法，就表示它是可以改变的。那习必越修越精中道，我们刚才说有些人是比较偏有积极的，有些人比较偏消极的，那个都不是中道。如果你真的了解中道不到法门的话，就会这样慢慢越来越趋近中道。这也就是说，我从头到尾都相信这样一句话，法无二致，真正的佛法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只是每个人的觉悟的层次不一样。为什么呢？你看释迦牟尼佛最初虽然说在菩提树下能够顿悟，那是不容易的，可是顿悟的时候那个一刹那就顿悟了，没有那么复杂。他只是为了把他所顿悟的告诉众生，所以用不同的方式解说，然后就变成这么多不同佛法，好像有很多的差别。事实上真正的佛法还是回归到他最初在菩提树下所悟的那个。这种如果用中国禅宗用楞严经的比喻就非常清楚，月亮只有一个，可是你要指啊，用指指月，用手指去指呢，那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你真正看到月亮的话，是不会有那么多差别的。所以法无二致，根有立顿，习有偏颇，所以成为这么多不同的法门，不同的所谓什么什么声闻成缘结成什么什么，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差别。因为到最后只有一点，入中道不二法门才是最后的归宿。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看下面那个释迦中道跟烂大圣。